向脑白金学习。埃迪尔金字塔是一个能帮助我们理清工作思路的工具。创意人员的实际工作中，脑子里边有这么一个工具，就可以在接到一个新的创意课题时，清楚地定义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你可以从品牌的现状中梳理出目前已经有清晰结论的是哪些，需要解决的是哪些，对方对你的期待又在哪一层级。这会直接影响到创意人员的作业方法跟作业流程。这个工作该从哪儿开始干，从哪儿开始想，朝哪个方向发力。为了更准确地理解这个金字塔的几个层级，我们平时可以有意识地做一个训练。每次看到一则广告内容，可以依据这个金字塔的格式来倒推一下，这三层分别对应的是什么东西。这个训练会帮助我们更明白一则广告背后的逻辑是什么，虽然未必是创作者或品牌的本意，但这仍然是有意义的。它可以帮我们分辨到底这个广告是帮一个旧看法找到了一个新说法，还是说出了一层新的看法来，甚至是想到了一个新办法，找到了一个解决问题实现目的的全新路径。很多广告必须用这个金字塔的逻辑来审视一遍，才能真正看懂，看出其高明之处。我一直非常喜欢一张特别简单的平面广告，那个广告只是一个素色的背景，然后中央写着一句文案 Cancer kills smoking。 这句话直译过来是癌症专治吸烟。如果揣测这则广告的背后逻辑，则其策略 idea 其实平淡无奇，希望大家意识到吸烟有害健康。但如何表述吸烟对健康的损害，这个问题已经被无数人回答过无数遍了。有人只是将吸烟有害健康白纸黑字地陈述出来，有人是展示各种癌变器官的图片，但这则广告却找到了一个洞察。再顽固的烟民真得了癌症，大多数就立刻戒烟了，不见棺材不落泪，就这么个道理。发现了这个洞察，则癌症专治吸烟这句简单而有力的话已经呼之欲出了。这句话有必要变得更复杂更花哨吗？需要一篇情深意切的长文案吗？也许根本就不用了。 Cancer kills smoking， 又自信又克制，我特别喜欢这个广告，就是因为这种自信又克制的姿态，这是发现了一个好洞察的广告人才配有的自信。埃迪尔金字塔里的任何一层都不是生来如此的必然与唯一，写下任何一句话一个词的时候，你都是在做出选择，而选择都是观察与思考的结果。即使是癌症专治吸烟这个广告，也可以有很多别的执行手法。画面上完全可以出现一张癌症病人的脸，或是一张诊断书，文案也可以用各种不同的口吻和语气写出几十个不同的版本。但目前这个简单直接的版本非常能说明问题，好的创意 idea 是可以不依赖执行的。文案发烧中谈到这个话题时所举的例子是一张耐克的平面广告，一个单线条画成的小人腾空扣篮，旁边有文案歪歪扭扭地写着迈克尔乔丹一，埃萨克牛顿零。如果把这个画面拍摄出来，真请乔丹来拍，真正的高大帅气的乔丹在专业的篮球场上跃起扣篮，周围全是闪光灯，旁边有非常有力的字体写着那句文案，加分了吗？如果画面很美的话或许有，但即使没有也无所谓。事实上这则广告也确实有一个乔丹真人出镜的版本。我读大学时，广告课上老师留过一次期中作业，让大家写论文分析脑白金广告的成败。我清楚地记得，当时我那篇论文的切入点是广告的短期效益与长期效果，是品牌的知名度和好感度。我猜，我们那一个班的几十名同学，至少 80% 都是这么写的。但多年之后， 当我用埃迪尔金字塔的逻辑来审视脑白金当年著名的今年过节不收礼，收礼只收脑白金，我得出的结论是，当年的脑白金广告背后其实是一个堪称伟大的策略 idea。 让脑白金成为脑白金的那个策略 idea 说出来其实很简单，把保健品当礼品卖，就像把鞋卖给从不穿鞋的那些人一样。脑白金不再努力宣传自己的保健功效，让那些渴望通过吃保健品以保养身体的人来购买，而是大张旗鼓地强调自己的礼品属性，将自己的产品塑造为节庆送礼硬通货。以前的别的保健品都在努力地告诉你，我们的产品特别有效，吃了我的产品能补脑，能补钙，能更有活力。虽然也有很多人买这些保健品去送礼，但在当时，没有别的保健品像脑白金这样，几乎完全不提产品功效，只是反复强调收礼只收脑白金。请注意这句话，这句话并不是送礼只送脑白金，而是收礼只收脑白金。它是在替礼物的接受者发声，是告诉所有要送礼的人，别的礼物我都不喜欢，我只认这个东西。送礼者考虑的是什么？当然是收礼者的偏好。只要对方认定这是个好东西，只要对方喜欢，我才不管这东西有什么具体功效，是不是对身体有益。当所有人都在重复这句收礼只收脑白金的时候，这样的概念竟然就真的被植入了大众的认知当中。而既然有了这么一个厉害的策略 idea， 那接下来的创意 idea、 执行 idea 就当然要追随它，为它服务。脑白金的早期广告一直在展现收到这份礼物的人对这份礼物的认同。今年过节不收礼，收礼只收脑白金这句话的写法是伪民谚的写法，伪装成民间的顺口溜，合辙押韵，朗朗上口的顺口溜在老百姓中间的传播力和影响永远都不能小觑。今年过节不收礼，收礼只收脑白金，非常便于目标人群理解记忆。如果非要写成文绉绉软绵绵的佳节好礼别无他选之类，那才是错了。后来几年，脑白金又开始改为把这两句话唱出来。他们找到且多年持续合作的乐队，是中国当时最好的有曲艺范儿、民俗范儿的摇滚乐队子曰。谁说脑白金的广告不精致？人家只不过没有迎合文艺青年、中产知识分子的审美趣味罢了。不是哪句文案写得越漂亮、越有文采，广告就越好；不是画面做得越精美、字体选得越典雅，广告就越好。很多人不喜欢脑白金的广告，也不能掩盖那是一个堪称伟大的广告传播战役。你可以批评某一层级的操作水平太低，但你也得知道，有时候过度纠结于细枝末节，反倒证明大家没有在更高层级上解决问题。